布林肯两次访问中国，美菲两国将就台湾等问题交锋。拜登签署950亿法案，包括剥离或禁 TikTok。非国令谷歌、苹果将币安从应用商店移除。美菲举行3+3会议，应对中共南海挑战。两名加国人被控串谋出售中国无人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上海，开始任内第二次访华，预计会对中共提到台海、压制芬太尼泛滥、中共援助俄罗斯、南海等问题。布林肯这次访华行程共3日，首先将在上海和商界领袖会面，26号前往北京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并可能会晤习近平。当日只有上海市外办主任孔福安被布林肯接机，且没有红地毯。不少人认为中共市级干部接待美国正国级干部，这个安排侮辱性有点大，这次访问恐怕还是鸡同鸭讲，不会产生后果。中共环球时报日前还发表先给美方打个预防针评论，呼吁布林肯千万不要抱住任何压服中国的心理到访，不能够打压又指望合作，应当将姿态放低等。布林肯访华正好在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宣誓就职前。22号，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负责人在媒体吹风会上宣布，美方不能够碰几条红线，台湾问题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陈炳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施压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大，第一个比美国觉得反感，第二个就是令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共可能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而且是用围堵胁迫的方式，这个是美国所不允许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表示，4月中下旬的时候，中方已经开始执行 M503 航线东移的动作了，试图透过这个动作在520前去片面改变台海现状，这个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动作。美台之间是不受中共影响的，双方合作还是会持续下去。布林肯这次有点好像是代表美方向中共展现美国在国际议题上的底线和红线。23号晚，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950亿美元的重大对外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台湾提供81亿美元援助。24号拜登就签署了该法案。此外，阻止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是布林肯这次访华将谈及的重要议题。美国官员表示，若果外交方式无法说服中共当局控制对俄出口，针对中方银行的制裁则将是升级的选项之一。陈炳奎教授表示，拜登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联合欧洲的盟友去做直接制裁。23号，欧盟的亚洲事务最高外交官员克亚恩斯特罗姆表示，如果北京致力于改善欧中关系，就需要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立场，并控制同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看中国引用资深媒体人沈四海分析指出，美国的意思是中共再不同俄罗斯划清界线，就不要怪美国出手了，就是不给中资银行用 SWIFT 系统，切断中资银行获取美元的渠道。一旦发生，中资银行不用运营了，整个中国经济将崩溃，这个叫打蛇打七寸。如果有一日美国真切断中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这个同美中断交没什么分别。香港作家颜顺欧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美国金融制裁的手段既多又狠，招招致命，习近平援俄受制裁是死，不援俄，俄国被灭，中共亦是死。硬硬制裁之苦支持援俄，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将遭重击，银行难以运营，外贸有断炊之余，政府收入枯竭，民间疾苦加深。那时的中共虽然有一个破落的俄国在身边，只能揽埋一起等死。俄国是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大国， 中共不换俄，普京绝无生路。普京一倒下，习近平就成孤家寡人。如果外交上再跌一大跤，被西方国家围殴，中共亦命不久矣。而家美国只有大杀招拿出嚟，先至能够一次解决问题。普京喺度一日，习近平就甩唔到身。而拜登正面临竞选关键时刻，制服唔到习近平，选票都跑到去咗川普嗰边，拜登面临落台。因此布林肯今次嚟，一定要有相应嘅成果攞翻去，否则拜登唔好向美国选民交代。对习近平稍微有利嘅选择，只有向美国认输。若果普京落台，俄国走向西方民主，嗰时习近平面对北方嘅民主大鳄，东南西北都是敌人，中共的末日就更近了。在23号，参议院通过$950亿的紧急对外援助方案之后，24号拜登签署该法案，其中包括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条款。法案赋予自治跳动9个月时间，到2025年1月。如果协议有所进度，总统可酌情延长90日。如果 TikTok 没有在限期内完成剥离，苹果和谷歌等应用程式平台将强制下架 TikTok， 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随后 TikTok 在 X 上发帖表示，这项违宪的法律是对 TikTok 的禁令，我们将在法庭上对其提出质疑。时评人唐正远认为， TikTok 最终被封杀的话，他们会成为美中之间对抗加剧的这种象征性的事件。因为 TikTok 是中共的一只特洛伊木马，是中共对美国进行情报数据的搜集，亦对美国民众进行认知作战意识形态输出，是中共分化渗透美国、瓦解美国的一件武器。所以中共不太可能会同意将 TikTok 直接出售给美国的公司。封杀 TikTok 对中共所带来的损失和冲击当然是巨大的。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教授盖洛威在 MSNBC 的新闻节目指出，如果你看一下 TikTok， 你会发现52个和以色列有关的影像党全部都是支持哈马斯或支持巴勒斯坦的，我们正在被操纵。社群媒体正在我们的社会中播下分裂和两极分化的种子，校园内的学生错误地将民权运动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将识别压迫者的方式简化为看对方是否是白人及富有程度，而以色列被视为既是白人又富裕。另外唐正远仲认为，对美国来讲，政治层面很大程度上改善保卫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在经济层面，因为 TikTok 这个平台在美国拥有1亿7千万的用户，至少是500到700万家小企业依赖于这个平台进行商务活动，对美国经济还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只不过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相比，这些影响是次要的。第三大影响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带来的影响。如果 TikTok 被直接封杀了，好像脸书和 X 平台等等都会直接的从中受益，这些都是比较倾向于左派的平台，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美国大选前的舆论的生态。23号，哈萨克斯坦考虑要封杀 TikTok。 去年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亲自会见了周受之，大夸抖音。但在几日前，吉尔吉斯斯坦突然封杀抖音后，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长宣布考虑借鉴邻国经验。继美国和欧盟采取类似措施后，很多国家陆续禁止 TikTok， 其中还有中共亲密朋友，比如巴基斯坦。尼泊尔去年底以破坏社会和谐为由宣布禁止 TikTok。 欧盟最高决策机构包括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去年禁止在员工手机上使用 TikTok。 包括比利时、丹麦和荷兰在内的欧盟27个成员国的政府工作人员亦被告知不要在工作手机上使用 TikTok。加拿大、英国、澳洲、新西兰、索马里都是在去年禁止 TikTok 在所有联邦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台湾在2022年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同年塔利班宣布禁止 TikTok， 以防止年轻人一代被误导。 印度尼西亚在2018年禁止 TikTok。 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23号证实，已在4月19号命令谷歌和苹果公司将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从他们各自的应用商店中移除。另外，根据美方检方在同一日公布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币安的创办人赵长鹏将被判处36个月监禁。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基诺表示，我们的机构已经对币安做出认定，并得出结论认为，公众继续访问币安网站和应用程序的行为对菲律宾投资人的资金安全构成了威胁，同时指控币安向菲律宾人出售未经注册的证券，而且作为未注册经纪人开展业务，这些都违反了菲律宾证券法。菲律宾证监会还表示，即使币安没有获得监管机构的认可，但他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积极推广自己的服务，吸引菲律宾人的资金。从2023年11月以来，菲律宾证监会一直在积极警告公众不要利用币安进行投资。菲律宾政府的最新举动加剧了币安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币安在2023年更换了首席执行官。去年11月，赵长鹏承认包括洗钱在内的刑事和民事指控，辞去了币安执行长一职，使币安可以继续在美国运营。同时，币安同意支付总计43亿2千万美元的罚款。美国检方法院表示，鉴于赵长鹏故意违反美国法律的严重程度及后果，应该判处高于量刑指南的36个月刑期。量刑指南规定的最高刑期为18个月。赵长鹏已同意不对最高刑期提出上诉，他将在4月30号在西雅图被判刑。据美国国务院23号发布新闻稿显示，美菲两国高层官员在华府展开了3+3会议，进一步加深日前领导人峰会的成果。史上最大规模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先至在菲律宾开幕。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和菲律宾外交部、国防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在华府召开会议，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主持，聚焦如何持续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并强化经济合作及韧性。会后发布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两国如何继续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官员讨论了加强应对南海挑战的协调，以及增强经济合作和韧性。双方亦决定寻求更多机会，加强全球对维护国际海洋法的支持。四月是美菲不断加强防务合作的关键期。美菲在22-23号还举行了年度战略对话。拜登在11号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晤，并召开了历史性的美日菲领导人三边峰会。接着，美菲又举行了部长级3+3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丁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接待了来访的三位菲律宾对等官员。美日菲领导人已宣布，三国将启动人道援助和救灾演习。该演习可纳入明年的美菲年度肩并肩军演在内的三边或多边活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为期三周，将动员逾16700名美菲军人，还有澳洲国防军和法国海军一艘护卫舰参同，规模超越历年。此外，总计全球共有14国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加拿大骑警的一项调查显示，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两名前雇员被指控参与串谋，协助非法向利比亚出售中国无人机和军事装备。被指控的两人是来自魁北克省圣海瑟琳61岁的莫维克以及37岁的萨耶。目前莫维克已被警方逮捕，萨耶仍在被通缉。加拿大骑警在23号发布的一份新闻公告中表示，两人利用外国幌子公司规避现有的国际制裁令，为非法活动提供便利。他们的非法行为 是享受雇于联合国机构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期间实施的。警方说，萨耶被指利用了一项隐瞒军事装备买卖双方的计划。这些装备属于联合国禁止向利比亚出售的设备之一，涉及的非法设备包括类似于可携带导弹的无人机，以及操作无人机的控制和指挥平台。按照联合国的制裁令，这些设备不能够出售给利比亚。据 CBC 报道，骑警警官普亚里尔表示，调查显示，通过支持利比亚国民军指挥官，中共当局可以从这笔交易中受益。加拿大骑警的调查在2022年开始，调查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共政府如何干涉利比亚的事件，其中涉及到加拿大有人帮助促进相关的交易。调查还发现，莫维克涉嫌密谋帮助中共当局购买利比亚石油的交易，在交易中涉及到数百万桶原油从利比亚被运往中国。普亚里尔表示，被控的两人肯定在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见过面，当时他们都享有职能性外交豁免权。随后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2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莫维克和萨耶在几年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组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